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研习班，题目是专业侍奉经验谈。那么开始之前，我想我们大家低头做个祷告。我们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带领一群优秀的中国的弟兄姐妹来到北美，看到他们成长，就好像看到我们过去的岁月。神啊，你的灵激荡着他们，让他们在这几天能够有好的学习，也能够从过来人，不一定是属灵的长者，就是朋友，就是弟兄姐妹中间有好的学习，有好的得着。神啊，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圣灵的功效，我们归荣耀给我们的神，求你圣灵与我们同在。祷告不配奉主的名求的，阿们。这是我站在讲台的第二次，我的第一次是去年在新加坡的良友团契也做了一个见证。那么那个时候是今年的二月，我生日那一天。那么我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呢才接受呼召，所以我的经历是绕了比较大的圈子，所以我就很盼望也很渴望就是跟弟兄姐妹们分享。在这个分享当中比较多的应该就是经验谈，不管是成功，不管是失败，不管是因为因故离开神，也不管是因为神的爱把我带回他自己的丰盛里面，总是有这样的一个福气跟弟兄姐妹学习也分享，我感到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开心。那我想我就穿插，我必须要把三个方面把它穿插起来。一个就是我个人的成长的背景跟所经历的神那一方面呢，就是我对于实战上面就是一些经历跟圣经上面的帮助，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属这世界一般人所碰到的一些困难，我把这三方面给穿插起来。我们盼望就是说workshop 或者是这个研习结束之后，你们能够有比较全面性的了解。我希望借着一些事例能够把这个架构给架起来。那么我自己呢是跟家里，我是从台湾出生，那么15岁的时候跟家里一起移民到新加坡。那么我在新加坡接受中学的教育，那么19岁的时候呢我来到美国接受大学的教育，那么23岁我大学毕业，那么我做了2年的工作。那么第一年在匹兹堡的威斯汀豪斯，那么第二年呢在台湾的王安电脑，所以我25岁的时候就自己出来创业了。那么经历到现在，我今年42岁，很快就步入43岁，时间一晃而过。我是在从台湾到新加坡的时候在学校中学的这个团契当中决志的，那个时候大概是16岁。那么神给我一个很奇妙的恩典，因为我那时候不喜欢读书，所以我那时候在班上呢是考学校毕业的时候呢是考第26名。我知道考第27名的高中都没得上，但是后来我能够以全校前5名的成绩进去第一志愿，那么就参加了国家初级学院。新加坡是42制，中学4年级，高中2年级，这样子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进入一个比较大的迷惑，就是当时还是太年轻了，我父母亲都是拜佛的，都是拜偶像的。我父亲只是告诉我，他说你要信神，你要选择你自己的信仰可以，但是呢你大学毕业以后等你成熟了再信。所以我就把神搁在一边，但是神还继续在祝福我。所以我19岁的时候就到美国来念大学，那个时候呢我是用同等学历，因为我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。那么我参加了这个垒球队，就像棒球队这样子，那么我也参加球会，所以我是没有参加联考，我是因为考到托福跟考到 SAT 所以同等学历就直接进来美国的大学。我刚来的时候前两年在诺城的田纳西大学大一大二啊，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认识我的太太。那我跟她当时，我虽然觉知了，但是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基督徒，因为我已经忘记了，我把神抛得远远的。那那个时候我的太太也不信神。就后来因为我太太她比我大两岁，那时候她在读研究所，那我们确实是真心相爱，所以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我自己反正也没有志趣读书嘛，反正是爸爸妈妈要我读，我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，那么反正智商还可以，就读个学位给她吧。那所以我就成绩考得比较不错，就转到那个伯克莱大学，加州伯克莱大学。那我就顺利的再念一年半就毕业了。那毕业之后呢，我就到威斯汀豪斯做 Sales and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Sales and Marketing 的工作。那么在那里的时候呢，我再一次的回到神的面前。那么也在1980年2月3日，我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那么之后呢，矛盾就来了，因为我的太太她不信神，所以呢，信与不信者不能同父一轭，这就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个感情不是很深的一个距离。但是我太太是我第一个女朋友，所以她就是我的太太，所以我们还是结婚了。那么83年的时候呢，我的太太跟我在旧金山在旧金山附近结婚，我就带她回新加坡。我在1980年的时候在威斯汀豪斯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这一生该怎么走。但是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其实我受到了两个很大的拦阻。一个呢，就是身为中国人，总是会有一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这样的一个概念。那么现在事后来讲，我把它看作是一个狭义的民族观，但在当时呢，它占据我最重要的地位。那么第二个呢，马上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说，我是台湾背景，那么又是台湾的闽南人，就是本省人，所以我就会产生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我这一生奋斗的对象是为中国人还是为台湾的中国人。那之后呢，就定下来是为了台湾的中国人，所以我1980年年底的时候呢，就离开威斯汀豪斯相当优厚的工作，我回到台湾是从业务员开始学习起。因为我想如果要在亚洲要建立一番事业，你必须要了解亚洲人的文化。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，我等于就没有车子也没有房子，那么我就搭公共汽车去上班，那么领1个月400块美金的收入，那就这样子开始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为我已经有美国的居留权，那么家里因为反对婚姻，所以呢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说你立志，我说你还是去拿一个好的学位，然后呢在美国以专业人士办一个居留权，之后我们再讲，我们再结婚，免得给人家说闲话。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有居留权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一直想要高科技，走高科技的路线来报效这个国家，或者创业来报国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就要我太太，她也蛮有天分，她就在San Jose拿了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Master， 所以她是 Sociology 的 Master 跟 Computer Science 的 Master。 那么她也是因为早一年读书，所以也就很快的就拿到了。后来她在旧金山也工作了一年以后，我们才结婚，所以我们就回到新加坡。那么在这个创业的过程里面呢，因为心智上面没有圣灵的带领，那么本身也不把神摆在第一位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从1981年年底开始创业，就是82年创业，我25岁的时候，一直到1990年的总共的8年的时间，其实我是走一条世俗的路。这条的世俗的路呢，就使自己成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，所以这段时间呢是一片空白，但是当时呢我觉得好像蛮有意义的。那么在1985年的时候，我把我的这个代理的生意呢慢慢扩张到新加坡算是第4大的时候， 那么我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跟德国的一个高科技的公司合资，在新加坡设立工厂。那么那个公司呢，它基本上是做电路板的设计，就是 PC board layout 的公司。那么它因为有一个自动的布线的系统，所以就能够做得蛮不错的。那么我就跟他合资，你们有没有想到到底用多少钱合资？他后来呢让我能够取得贷款的便利超过200万马克，然后呢把分公司呢从新加坡、台湾设到日本，代理商设到韩国、澳大利亚、印度。他只要我投资2万美元，但是呢因为他欣赏我的才华，所以给我30%的股权，所以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发展。那么这个发展呢到后来呢还是就应验了神，就是草木和谐的工作还是金银宝石的工作。这个公司呢成长得非常快，在某个时间呢它的高科技是领先的，但是虽然是领先呢，它有个危机，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，就是它的创办人啊，他的亲戚，就是他的祖传还蛮有钱的，所以他美其名呢去做 R&D， 其实是跑去他们自己拥有的碉堡呢来去度假。那所以在德国呢，他们一段时间以后就被美国的 HP Hewlett Packard 赶过去。那之后呢，在1986年我就面临事业上第一个转折点。但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已经得到就是新加坡经济发展局的认可，因为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科技的一环。那么它让我们拿到了先驱企业奖，就是包括5年的税务免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回到台湾呢也继续发展，因为我觉得在日本的话跟日本人打交道非常的困难，他们神神秘秘的讲话都是躲躲藏藏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我慢慢的知道德国的产品已经落后了，所以后来呢我就跟德国人换了股权，就把台湾换成100%，把新加坡跟日本放弃。那么我就继续的发展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我也从台湾的宏基电脑公司，因为它做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我就来纽约跟他们谈判。那么也拿到 AT&T 当时的3B 系统6386系统Unix 的总代理权，是富士代理，就是宏基 Acer 一个，那么我们卡莱系统另外一个。那你可以想象那几年的艰辛，用20000块美元起来要跟宏基对抗。所以在那段时间呢，让我感受到科技的进步，自己自我的满足。因为在那段时间里面，我们把这个电路板的设计呢发展到台湾最大的，大概有30几位的设计工程师。那我们的能力是大概一个礼拜能够出大概20张主机板的设计，所以他们一般的电脑公司一旦 IC simulation 做完之后就整个丢过来，我们就在2天3天里面呢能够回给他。到后来我们再加上那个加拿大有一个遥测遥感公司，他能够做 photo tooling 跟那个激光的那个绘图仪的话，我们连整个电路板的制板3天就可以还给他。所以在那段时间那1-2年我们领先的时候，其实造就了台湾很多电脑公司都因此而发达，特别是做主机板的公司。但是到1987年呢，1987年之后呢，就开始呢，因为资金还是不够。我相信高科技最大的麻烦就是说，你可能放1块钱进去，那么你可以赚2毛钱，但是明年的时候呢，它需要2块钱才能做生意，所以你不只是2毛钱拿不回来，你还得放8毛钱进去。所以那条路是永远钱就只能一直放进去，然后背的那个债务越来越大的。所以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到月底了，确实发不出薪水来了，虽然还有很多的应收账款，但是薪水发不出来。那时候呢，我曾经想到就是做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人，就是从10楼的楼上跳下去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，神很奇妙，虽然我不亲近他，我有这样的念头， 但是就是在那月底的时候，我一天去参加我的经销商的会议，所以他就请我去吃饭。那么吃饭的时候，他就提到说他的公司是五号发薪水，我是月底发薪水，就只是这样的一句话就救了我。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，所以呢，我就把发薪水的系统从月底呢改成次月五号，所以给了我五天周转的时间，所以就这样子救了我一命。所以人靠着血气看起来也能够走一条冠冕堂皇的路，但是没有神的带领，金银宝石的工作跟草木和谐的工作差别就在这边。所以在接下来呢，就到八九年了。八九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。当然那一年的时候有六四的天安门事件，学生民主运动，那么台湾也是李登辉跟郝柏村代表军人势力的斗争的一年。那么那一年台湾的中山堂中正纪念馆也照样有学生的示威游行。那么那时候呢，我发动了公司将近100个人，我们就做了1000朵花，上面就是写支持学生运动，保护学生安全。但是后来危机解除，那我们也慢慢发现这条路李登辉已经慢慢的走上去了，所以民主改革的路应该可以走上去。所以我就觉得了了一桩心愿，总是当时有一个心愿想要回台湾去帮助这个国家，但是自己能力也有限。后来呢，89年9月1号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，虽然它是有一定程度的悲伤。9月1号，因为我们事业做得相当不错，我们已经到了要投资盖厂。那时候呢，我们已经把80286呢放在那个电子收银机里面。那么我们用新加坡做代工的生产，那么台湾只做库存，那么用远期的信用证来做融资，所以基本上不需要什么钱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这个事业。那么再加上我们的电路板的设计也做得蛮不错的，所以我们也有比较稳定的现金收入。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说要增资。那么那时候增资的时候是考虑到股票可以上市，所以为了这样的一个原因，我们就找了台湾的一个上市公司来投资。但是那时候我经验不足，因为我们英美法跟大陆法系是不太一样的，我虽然从台湾生长，但是我对台湾的公司法还不是很了解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既然上市公司的总经理来当我的董事长，那我继续兼任总经理总是比较好的。那么况且呢，他也用1:1加码10%，也进来了60万美金，还准备允诺贷款300万美金，都写在合同。所以我就让他进来，而且进来的是50:50。所以没有想到那一天我很开心，我查了会计，他60万美金已经汇到账上了。就在那一天的下午，我太太告诉我说他流产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兆头不是挺好的，但是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大概再过了10个月的时间，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公司。你看，你一手带起来的公司每一年都赚钱，然后呢，你当时倾你的家产带了60万美金，一步一步赚到60万美金放进去。那么这个董事长的夫人是我的结拜妹妹，我怎么能够跟她打仗？所以那个时候神怜悯我，我就改了一个个性，完完全全的就放掉了。我完全没有狗咬狗，也完全没有对抗，我只是那时候想到一个痛苦的话，我只想到，我说我就是公司的眼睛，眼睛已经瞎了，这个公司走不下去，因为高科技都是在创新嘛。所以后来我就走了。我走的时候呢，他呢把那股权7扣8扣，本来1块钱的变6毛3，6毛3最后给我 两毛多三毛，所以我最后呢辛苦了5年拿回20万美金回新加坡去。那我不想我的员工来送我，因为送我如果有人打小报告可能他还会换人，那我希望这个公司既然是我创办，我就希望他发达，所以我们走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任何人。就走的时候，我太太那时候怀老二，大腹便便，已经8个月了，然后手牵着老大，然后提着行李就这样回新加坡了。但是神的祝福往往就是人的尽头才会开始的。我没有想到，我90年8月回新加坡之后，台湾的经济就再也没有腾飞，房地产一落千丈，一直到1997年才有短暂的转机。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，我回到新加坡。那回到新加坡以后，我就开始觉得说，既然在台湾已经辛苦了那么多年了，那么我应该比较平衡的来过生活。那时候就开始知道怕了，啊，做事业会觉得很难，然后觉得会很辛苦，那所以就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家里。那么就这样子度过了几年稳定的生活。我的太太说从来没有那么稳定过。那么后来神也给我的老二是个男孩，因为我已经有一个女儿，所以我有一个男孩，那么觉得很开心。那么结果就这样子经历的很平淡。九二九三年之后呢，开始比较精彩的才又发生。在93年4月11号，我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都决定归入主的名下受洗。那所以我们全家都得救，全家神的应允，一人得救，全家得救，在我家实现。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我们全家在神能够蒙恩，所以呢，神的恩典就来了。在那一年的7月，我的太太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她竟然去做检查，才发现她有乳癌，就4天的时间就要动手术。我们就只有4天话家常，之后就送她进去，结果手术是一个成功，所以她有得到了肉体上的洁净，也为此感谢神。那么在接下来呢，就是我就要把我这边已经所提的都讲一下啊，我这边说。那么93年的时候呢，我是92年到上海的，所以93年9月4号左右，我就搭有九的列车从上海往杭州。就在那个列车上，我听到了《奇异恩典》的这一首诗，它不是唱出来的，是音乐奏出来的，当时给我很大的感动。我就想说，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奇妙？为什么在这里能够听到基督教的歌曲？所以呢，我那时候呢就看了手表。那么那个时候呢是上午9点19分，所以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所以呢，我就回到了新加坡。那么对不起，我就回到了上海。等我从杭州回到上海的时候呢，神送给我一个项目，就是我们谈判1年半，在天山路要设立一个房地产的项目呢，神让他的批文，经过1年半的谈判让他下来了。那一天开始呢，我就很高兴。但是呢，我没有想到我回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我的那个礼拜天，我到我的教会去参加主日崇拜，我在看到是9月19号，然后我就开始心里就跳了。我就说，神，你不要让赞美诗是奇异恩典吧。就看果真是奇异恩典。我干脆把这个拿下来，我再慢慢再给你们介绍。好，谢谢。 上面你可以清楚看到1993年9月19日奉献诗是奇异恩典。所以这时候呢，牧师呢就在台上说话了，他说我们有一位同工戴秀秀姐妹，她呢肠子已经开刀3次，现在仍旧发炎不能进食，但是她的体力衰弱不能够再开第4次，那么如果不能开继续发炎就是绝症，求弟兄姐妹为她祷告，特别是她的父亲说如果你的身体不好我要带你到庙里去，意思就是说你的神不管用。所以我就突然有个感动，我想去看他。他上面是写秀秀姐妹留意已经2个多月了，共动了3次手术，第3次手术时医生把6尺长的肠割出来，目前情况并不很好，因为动过手术后的肠还没有恢复正常，不会操作，因此还不能进食，一咬就会呕吐，情况相当危险。由于他的身体虚弱，不适合动第4次手术。根据医生说，目前只能靠祷告，因此我们要求弟兄姐妹去探访他。上面呢，我就吓了一跳。Glen Eagle Hospital, Ward Number 919。所以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，如果他会好，你就送我到上海吧，我就守住这个项目。就后来过了1个月，我再去探望他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现在已经好了可以出来了，你一定很高兴吧，你父亲可能特别的高兴，没想到他流泪了。经过3次的手术后，秀秀姐妹在星期4已经开始进食液体食物，身体的情况已逐渐好转，医生非常满意一切的进展。我们感谢神垂听祷告并保守医治秀秀姐妹，但秀秀姐妹的情绪却相当的低落，因为在10月19日她的父亲在探访之后大约是8点多左右，在医院前面的大马路越过马路时被2辆摩托车前后撞倒，经过医生的急救后在晚上11点多逝世。所以神的公义跟他的慈爱同时在一件事情上印证，所以我跟神说我不得不去，因为已经很清楚。你想想看，我就20万美元去上海建一个3万平方米的大楼，既然是神的产业就必须在神的儿女手上。结果我们在94年重新谈判，8000平方米的地扩大到12000平方米，因为宏观调控的原因，当时呢1.8%的容积率呢只能建7层大楼。结果等到94年的时候呢，合同签下来了，我才明白什么意思。9层的大楼在天山路1900号上。我想我的感动，我今天先把这个见证过程先叙述一下，所以后面在谈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神的那种能力，他的威严。之后呢还是有许多的奇妙的事情继续的发生，但是呢我就再讲1-2件。我们是在1994年5月15号邀请汪道涵汪老先生参加奠基典礼的，但是接下来呢在1995年呢就发生跟中方的争执，整个项目呢缺个硬，如果我妥协的话整个项目就归中方，但是我不妥协他会把我拖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打了491根桩之后上盖需要另外一个批文，拿不到，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开工了，但是工程就停下来了。所以就在那一年神让我忍耐了将近1年半，忍耐1年半做什么事情？2面加工。一方面是我们的股东资金比较大的，他想把我拖垮之后他可以占据这个项目；一方面呢 中方呢，如果把我拖垮的话，他可以取得主动权。这就忍耐。结果这个困难呢，之后呢，就在发生另外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在95年年底的时候，神兼顾我的心智，其实我也没有想要去参选的，结果新加坡就把我的名字报上去。但是那一年呢，刚好中国大陆呢飞弹试射台湾，那一年从9月开始呢，台湾的高层政治人物就见不到中国的领导人。结果就在那一年的10月左右，我还跟汪老先生还见过一面，从他言谈之中知道中国还是很缓和的。就在那一年的年底，我参选获选为海外华人青创楷模，所以到了台湾，结果也面见了李登辉总统。当时我很想把这个平安告诉他，因为我的感觉，但是我觉得不妥。结果没想到他说来吧，会后他说来一起合影留念。就在那个合影留念的摄影的时候，我只是告诉他说，李总统，我也是基督徒，求神祝福你。那他一下没有会意过来，后来他说谢谢你。所以那一次兼顾了我一个信心。再下来呢，就是在96年的时候，我真正走不下去。你可能知道，没有收入或者是家里没米的情况是什么回事，但你可能没有想到，就是说你没米的时候，外面还排个100个人要跟你要米的那种滋味。因为公司的周转就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就在那一年的3、4月左右，苏文峰牧师他在新加坡的代表，海外校园的代表，就是陈留成牧师，是远东福音广播公司的主任，他就给了我3本的海外校园。我花了1个多礼拜的时间读他每一篇文章，都给我很大的感动，很大的激励。但是呢，我明白神对我说话，因为在其中有一篇文章是李明写的，就只有这一篇文章有他得救的日子，1994年5月15日，就是我们奠基典礼的那一天。我就想，我说改革开放让海外的中国人能够回中国去投资，去帮助中国人，那么也有中国人因为改革开放的原因能够出来国外。那么他从上海来到美国，也接受呼召作为神学生，他没有放弃他的学业，没有放弃他对神的承诺。那我既然到了上海，那我不能撤退。所以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跟支持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从96年到现在2年过去了，我能够在这里碰到黎明。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。所以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，我把我所有的房地产都卖了，我带了20万美金回新加坡。但是我没有告诉各位的，从90年慢慢开始到96年我卖房地产的时候，新加坡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房地产膨胀多少，上升了4倍。所以你已经买上去了。从小房子搬到大房子是很开心的事，从大房子搬回小房子是不是那么开心的事。我们把房子卖的时候，台湾也卖，新加坡也卖，那个时候我太太还蛮伤感的，但是她支持我的决定。她只是说我们的这一幢洋楼，5年来我们的柚子树从来没有开过花，但是当我们要卖的时候，柚子树竟然会开花。他这样跟我说。结果呢，我是在我的生日那一天卖掉。我说神，你给我这样的一个礼物。 不过事后我可以告诉你，房地产已经跌了50%，亚洲金融风暴。所以呢，那一个星期天，一个李牧师他就讲到这一篇《利未记》19章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，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，3年之久，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，是不可吃的。但第4年所结的果子全要成为圣，用以赞美耶和华。第5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，好叫树给你们结果子更多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这篇神的话在利未记19章，你们到了迦南地，我琢磨了好几个月才让我看出来神要对我说什么话。你们到了迦南地，就是海外的外国人到了上海，因为中国建政是1949年，到1989年民运刚好40年，就是摩西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呢，上海的地方官员因为善待百姓，89年之后呢就全部转入中央，所以那是一个分水岭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。如果你再回头再看我这一张大楼的样子，3角形、4角形、5角形，3角形当时是做办公大楼，不合适用，所以呢改成了 L 型。所以如果你记得3年、4年、5年，在1998年的9月19日，刚好是我去上海5年的纪念日，是我在家里有一个感恩的聚会，那天刚好是星期六。97年我离开了原来的圣公会的教会，转到长老会荣耀堂，所以1998年的9月20号，刚好5周年纪念的第一个主日，我也换了教堂。奉献诗、赞美诗还是奇异恩典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你有奉献的心智，神必与你亲自同在。所以这条路还没走完，我的见证也还没完，可能以后我们还可以分享1999、2000年、2001、2002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，稍微就从 transparency 上面，我再跟各位介绍一些比较重要的神的话语跟概念。好，我们先把专业稍微定义一下。其实专业是每一个人，包括外邦人，也包括平信徒、教牧、入世而介意养生或介意生活的职业或者事业。定义专业虽然很难，但是定义专业的内涵更难。你是入世而不属世，把这一点摸透了呢，就是基督徒因恩典而支取丰盛生命的开始。在这边呢，我想稍微就是在黑板上稍微画几条线给各位看一看。宇宙，宇的话呢就是三维关系，就是个立面。宙呢就是时间，神呢是从亘古到永远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的长河上，现在在1998年。但是我们常常很难用立体面来看事情。其实神的道是活泼长存的，那么我们是活在一个，我把它称为 platform， 我们是活在一个舞台或一个伸展平台上，但是中间是有范围的。 你可以灵巧像蛇，你可以寻良如鸽子，你可以爱，你也可以恨。这是一般人很少用这个概念去解释的。但是你现在到底是在哪一个范围？只要越过呢，你就出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如果越过那恶的界限的话呢，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，但是这个女孩子移情别恋，所以她由因爱而产生恨，恨到最后想把她杀死，那最后呢，魔鬼借她一把刀，她果真把她杀死。所以这是一个范围的问题，所以我们很多的矛盾在这里面，我们不能够把它称为矛盾。灵巧像蛇等同于寻良如鸽子吗？不等同，不然两句圣经经节就变，基本上就是用这些概念让你们先开始架构一个 concept 或架构一些模型，这样的话就比较活一些。所以我们专业者的领域呢，在行业别、区域别、社会阶层别，这三个都不一样。那但是它的果效结果是如何，你一定会产生专业者领域的特殊性和限制性，对不对？但是共通的呢，却是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及生活上彰显源自神的爱。但这我在接下去我会细讲。你看起来就是说我要服侍什么专业，你好像是用这样子来看，那是从你的魂来看或者你的心来看。但从神怎么看呢？从灵怎么看呢？从圣灵给你启示，再给你智慧，他怎么看呢？但是共通的呢，是要在人的生命中及生活上彰显源自神的爱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对比，他说 different set， 不是说他不对，也不是说另外一个不重要，但你在看的时候，你要用，不要用人本观，你要用神本观回头来看。我们常常说我们领悟用悟性，但是很多时候是圣灵亲自为你祷告，很多时候你是在灵里面祷告的。那我们常常在讲我们专业者，我们是什么样的角色？每个人都说 OK， 专业者在入世的角色上呢，就是人事物的专业对应 professional 的 interact 或 interaction。 那么它分哪两个部分呢？一个就是 technical， 一个就是 non-technical， 一个技术，一个是非技术，两大类而已。你不要把事情弄得很复杂，两大类。但是我们在这个角色上面是什么定义的呢？圣灵怎么看？既然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他道成肉身。在道成肉身之前，很多人看过神，就是在旧约里面，但是百姓继续的败坏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当然我接下去会再讲哦。为什么我们回应神的爱是神道成肉身？所以他是天父的受体，但是他是我们的主体，我们是他的受体，我们是他的客体，我们在他之下。所以我们回应他是我们自己的肉身正道，他道成肉身，我们回应他是肉身正道。如果你肉身正道就只有你一个人，神也给你的是一个人，你可能会回头来变成肉身成道，一个人就变成道了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是广泛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肉身回应他是肉身正道。所以他要看到千千万万他的门徒用他们的肉身来回应神的爱，来正道。所以呢，你必须在生命中有流露，能够见证在你自己的生命上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般
传福音是非常的直截了当的，你有教会，你有教牧，你有长职，你有小组，你可能有媒体，譬如说广播电台，譬如说你有电视节目，这事情办完了，我们所要回应的基本上呢就是跟他们搭配。但今天在中国的福音的工厂它是有限制性的，那所以你就要形成各种各样的模式是可以被执行的，那么你才能够把它设立起来。那么所以呢，我就提一下，因为我们是羊入狼群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少数，所以是属于羊入狼群。我相信如果是你有100头羊在正规的情况下，你可能也不一定会怕一头狼，但是我们现在是少数，所以羊入狼群。合场项目跟肢体，我把它放成三种状态，所以让你们可以细分。合场的话呢是一对多，等于一进去的话就是马上进入征战。那么项目的话呢是你可以架构一些掩护体，这种称为项目。那么如果是肢体的话呢，就是基本上呢你可能是远距离，或者你可以一群基督徒先把肢体架构起来以后，你才开始进行服事，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。我想你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17章14到18节，我念给你们听。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。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，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。所以你又可以看到，这又是两元的，入世不属世。我想我讲的再稍微再简单一点，佛教它是出世又不属世，拜马门入世又属世，基督徒呢入世又不属世，你没有冲突没有矛盾，不可能。所以呢我们呢就必须要分别为圣，这是你从进入专业的服事开始，你要先分别为圣，这是我自己的经验，但是要分别为圣。这地方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，我当时就对圣经三个地方的冲突我想找到一个答案。一个是十一奉献，一个是该杀归该杀，上帝归上帝，这个钱，一个呢是神的仆人，神的管家，5000两银子，这三个是矛盾的。为什么他说三个是矛盾的呢？如果今天都是十一奉献，那请问你神在什么条件底下给你5000两银子？那如果神真的给你5000两银子，你搞错了，把4500两放在口袋，5500两十一奉献还给神，你犯不犯罪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全职间服事或蒙召的宣教人员或者教牧人员，他们的服事不是羊入狼群，他们等于是肢体的服事，他们的矛盾少很多很多。因为一旦我们入世又不属世，这个麻烦就来了。所以很多人就是在一段时间跟着圣灵，会有一段时间凭着自己的血气，会有一段时间凭着自己的热情，但是呢一段时间奇怪，好像这个回应不太对，那时候撒旦进来做迷惑的工作，之后呢冷了，离开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真的就是说，从你开始神的灵感动你，你决定跟他同工，一直走到生命那最后一秒钟，但求神让 怜悯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存骄傲的心，我们不知道哪一天会跌倒。但这个圣灵的带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，但是你不先分别为圣，你就没有圣灵的带领，这是很简单的。所以圣父他有创造之功，创造这宇宙万物的功劳，圣子因为他的圣洁，他有救赎之功，圣灵呢有他的启示之功。所以是主耶稣基督升上天之后，圣灵才下来。所以在世上入世的时候，是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指引，是不是？不属世的时候常常是什么？是救赎，因为犯罪贪恋，没有把尊主为大。但是神，但是圣父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隐藏的神，他借着他所造之物，他的神性明明可知，所以你看不到他。在新约我不晓得，至少我没有看到有人看到他。所以你们在真理上追求也可以成为圣洁。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5:23-24就提到，愿那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。是神的心意要你们全然成圣，那是恩典啊，那是恩赐啊。又愿你的灵、你的身子啊、你的魂，应该是魂与你的身子得蒙保守。所以神有很大很大的恩典，但是你第一件事情，你一定要分别为圣。这个分别为圣的过程蛮久的，但是一旦你不 holy， 你根本没有神所给你的那所有的武器。所以这个分别要很清楚的。像我自己的例子，全家没归主以前，神不要我工作。神的救赎如果是第一位，我们爱神是第一位，我自己挚爱的妻子，我觉得她有信神没信神无所谓，83年结婚到93年才信主，征战